弟兄姊妹早安。上次和大家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提到彼得和其他十位使徒都先后为主殉道，成为后世基督徒的榜样，但他们并不是最早为主献身的人。在他们之前，其实有一位非使徒的门徒已经为主勇敢地献上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斯提凡。我在很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斯提凡的读经分享，现在虽然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但清楚地记得对斯提凡这第一位殉道者的佩服。斯提凡的被害的记录还有他整个事情的记录是记录在《使徒行传》6-8章当中。不知道读过这几段经文的弟兄姊妹对斯提凡的殉道有什么疑问？但是当我刚开始读他的事情的时候是有疑问的。其实因为斯提凡不过是将以色列的历史复述一遍，包括亚伯拉罕的迁徙、以色列人出埃及、所罗门为神建圣殿，虽说他指出犹太人的悖逆，但旧约当时其实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犹太人祖先的悖逆，这些都不应该使当时的人对斯提凡有这么的憎恨他，到用石头打死他的地步。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斯提凡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使当时犹太人愤怒到要置他于死地？弟兄姊妹已经刚才看到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可能有人会问当时殉道的不仅是斯提凡为什么以他为勇敢的样式的例子呢？是不是只有为主殉道才是勇敢呢？那我们生活在坎培拉、生活在澳洲的基督徒可能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啊。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经文当中去寻找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在此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祷告。天天父，就让你的圣灵在这殿中运行，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主基督耶稣的慈爱和恩典，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直视斯提凡，上次讲到的时候和大家讲过，在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和使徒的生命发生了质的转变，由懦弱逃避到大胆宣讲神的话语，尤其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消息。结果就如《使徒行传》6章1节所讲，意志跟随主的门徒不断增加。因为当时的门徒其实有一个误解，以为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所以就居住在一起，在耶路撒冷等候主的第二次到来。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这是在《使徒行传》4章32节所说到的。当然，当凡物公用、吃喝都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那就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埋怨当地的犹太人在日常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时居住在一起的门徒大概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居住在当地的，也就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和附近城镇的犹太人，另一种就是因为祖辈被掳分散在犹太各地犹大地以外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其实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当过重大的犹太节日的时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和其他的族人一起过节，所以这群说希腊化的犹太人，也就是外地的人，绝大部分是从各地的回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他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成为主的门徒。在凡物公用居住在一起的吃大锅饭的时候，这群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发埋怨说，日常供给上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对旧约有所了解的弟兄姊妹都会清楚，孤儿寡母的需要在旧约当中被提及过非常多的次数。其实和神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神特别关爱处于弱势的群体， 这群来自外地的说着希腊话的犹太人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而且是处于旅居的境地，的确是处于一个弱势的群体。所以当他们提出他们的寡妇在日常供给上被忽略的时候，真正想表达的是他们这群人没有被公平的对待，包括食物和其他的供给上都不如当地的犹太人。使徒听到这些反应，就建议选出七位有好见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来负责管理众人的伙食，因为他们还要去负责讲道。会众都很支持这个建议，选出了包括斯蒂凡在内的七位弟兄作为执事负责此事。这是圣经当中对执事产生的最早的记录，分配伙食就是执事最初的职责。他们选出的七位执事可能都不是当地的犹太信徒，因为这七个人的名字大家可以在圣经上看到，我也列出来，就是他们都是希腊名字，斯蒂凡、菲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尼格拉。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七个人当中有当地的犹太人因为罗马的统治给自己取了一个希腊的名字，但即使如此，他们至少会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关系比较融洽的。可以讲这七位执事都是从发埋怨的一方选出的，被埋怨的一方完全的同意和支持。其实这就是灵命的成熟和爱的包容。斯蒂凡和其他六位弟兄欣然同意会众的推举和使徒的委派，成为执事管理伙食。经文当中并没描写他们是如何去实行这项施工的，只提到这几个人有好的见证、有智慧、有信心、有圣灵的同在，然后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其实有好的见证、有智慧、有信心、有圣灵的同在，已经足以让他们去妥善的处理问题和解决争端。圣经没有必要去讲他们如何具体去做，实施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阻力，会不会有人不高兴，想来当然会有人在不公平的分配当中获益，才会引起当初的刚开始引起的埋怨，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问题总是要有人出来解决的，事情总是要有人出来做的，即使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讨所有人的欢心。斯蒂凡和其他的六位被推举的执事爽快地接下了管理伙食的责任。食物供应食物和供应的分配其实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关系到当时两种不同背景的门徒的合一，关系到福音的传播。有了七位执事的服侍，使徒行传六章七节说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为什么妥善处理伙食分配这种看似极为平常的事情会产生如此大的果效，吸引更多的人甚至祭司信从了主的道？不是因为按需分配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到那里一起享用免费的食物，其实祭司是不缺吃的也不是因为来自耶路撒冷和犹大地之外的人可以做出不同风味的食物吸引更多的人来品尝，他们可以从当地的市集买到各地的风味小吃。吸引这些人的是他们看到主耶稣门徒对彼此的关爱和彼此的包容，可以听从执事的安排和管理，照顾身边处于弱势的弟兄姊妹，互敬互让，按需索取。我们常说教会无小事，因为小事往往反映出一个教会整体的成熟程度和会众的属灵状况。我们在做，外人在看。教会无小事，我们在做，外人在看。2000年过去了，伙食分配不均引起的问题依然在教会当中发生。我还记得几年前在一次我们教会的活动当中，虽然食物准备的 很多，但架不住浪费。一边是垃圾桶里倒满了浪费的食物，另一边是有弟兄姊妹以残羹剩饭充饥，或是忍饥挨饿。有时候会经常听到弟兄姊妹或是个别的了慕道友会讲，谁缺这口吃的来吃这顿饭是给教会面子啊。诚然，在澳洲这个富裕的国家，大部分人不缺吃不缺喝啊。我还记得我当时去教会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一口吃的啊，在很多年前了，可能现在已经不缺吃不缺喝了，因为条件都好了，但浪费依然可耻，并且这种不管不顾的行为会让人跌倒，糟蹋共享主爱宴的初心。保罗曾经这样教训哥林多教会，你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都先吃自己的晚餐，结果有人饥饿有人醉了，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使那些没有的羞愧呢？现在教会聚餐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安排分配食物的弟兄姊妹，情况好了很多。其实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怀着爱心和平常心互相谦让，来分享教会或是其他弟兄姊妹准备的食物，而不是当做不吃白不吃的自助餐，可能会更加体现爱人如己的教导，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反观斯提凡和六位执事欣然接受管理伙食分配的任务，让我想到过去曾经听到过一件事情没有在我们教会发生了，在其他一个教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学历高并且想要积极参与侍奉的姊妹，多次向牧者提出要参与教会侍奉的这种意向或是心愿牧者当然鼓励他从基本的侍奉开始，像是总务、接待、清洁都被这位姊妹是婉言拒绝了，说自己的恩赐不在这些侍奉上。牧者又鼓励这位姊妹去帮忙教会的活动，像是布置场地分发食物、欢迎新来宾等等，也被他婉拒了，说做不好，怕得罪人。因为一直没有参与侍奉姊妹开始向其他的会众开始发抱怨，说牧者和教会不给他侍奉机会，自己的恩赐没办法发挥。牧者只能问这位姊妹，你想要什么样的侍奉，或什么样的侍奉适合你这位姊妹回答，我希望做教会的执事，负责教会的财务，因为我是会计专业，也是注册会计师，我的恩赐就是管理教会的财务当然我们应该能够猜出牧者是无法满足这位姊妹的诉求因为鼓励他做的那些侍奉其实就是作为执事侍奉的一部分，他已经都婉言拒绝了。而管理教会的财务不是恩赐的一种，只是侍奉的一项而已，需要更多的是谦卑和忠心，而非专业上的知识。路加福音16:10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和春红弟兄一起服侍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我都不想说十几年，说的好像自己多老一样。知道他的工作主要是做农业研究的，曾经陪他一起去单位浇过麦子所以用我的门外话讲，他的工作就是种麦子也是种麦子，然后浇麦子，然后收麦子，然后是循环往复，其实和袁隆平做的事情差不多。这位做研究的比我大十几岁的弟兄这些年是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AV 控制台缺人他就去 AV 控制台，总务缺人他就去做总务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接下了教会 财务的工作，成为负责财务的执事。我几年前做过教会的财务，知道任务有多么的繁重啊，很多晚上都是工作到十一二点，就是做教会的财务。尤其是对没有财务背景的人来说，真是隔行如隔山，一个不能平的数据就会让人抓狂一个晚上。前些日子他一直在给我分享，为了一个数据熬了一个晚上还是两个晚上啊，最后找出来了。这个侍奉岗位不仅是要对会友负责，对教会负责，更要对神负责，所以压力特别大。相比较之下了，他可能只能是比我更难，我至少比他年轻十几岁，学过财务的基础课程啊，还有一个会专业的会会计专业的太太啊。神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挑战来磨练我们，雕琢我们。有人会不断的说自己有多勇敢，多么的爱神，多么的想去侍奉人、侍奉神，但一直没有行动，原地踏步。有人将谦卑和忠心摆上，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克服自身的不足，顺服神的安排，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教会所需要的位置上，这可能是更可取的侍奉的态度和对神恩典的回应。斯提法没有被执事的这个职分所限制，他顺服神的安排，圣灵的带领，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真道。我们接下来一起看斯提法的申辩。经文讲斯提法是充满恩惠和能力的，在犹太人当中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没有人可以胜过他的论辩。可见圣灵的权柄不只是赋予使徒身上，斯提法也同样被神赋予圣灵的大能和权柄，实行神迹奇事，宣讲神的真道和关于耶稣的福音。相同的，宣讲神的真道和传讲关于主耶稣的福音，是当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并不应该将这种责任限制于自己平信徒的身份，或是在教会侍奉当中的职分。宣讲神的真道和关于传扬耶稣的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犹太会堂的人既然胜不过斯提法，那就故技重施，耸动百姓，将他拿住，带到公会面前受审。理由其实和审判主耶稣基督时候是一样的，说他践踏圣所和摩西所设的律法。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斯提法的面貌在会众人眼中好像天使的面貌，当然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天使的面貌，其实可以想象的脸上圣洁无瑕，充满光辉的样子。在出埃及记34章其实记载着摩西和神待了有将近40天的时间，脸上散发出神荣耀的光辉，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就知道了，使人不敢直视的一个样子。斯提法面对犹太公会的指控，开始了他的申辩因为讲到的时间所限，我们不可能逐节的分析斯提法当时所说的话，只能截取其中的一些要点概括总结，特别是找出那些令犹太人愤怒、咬牙切齿但无法辩驳的历史事实。圣约和圣民我讲到的时候可能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会互相的替代使用，但我们现在看来其实他们是代表了同一部分人，当然他们的含义在当时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以神拣选的族类自居，即使是被亚述、巴比伦、罗马先后征服和统治，但是其实他们对外仍然以与神立约之圣民的身份生活在各个世代当中。斯提法指出是神主动与亚伯拉罕立约，使他的后人称为拣选之民，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赢得了他的恩典和赏赐。 继亚伯拉罕以后，神同样赐福以撒和雅各，并且帮助约瑟脱离苦难，使他在埃及存活。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时，同样是神通过摩西让他们摆脱奴役，出埃及，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颁布十诫。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是神采取主动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可以被神称赞的功绩和品行。虽然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但斯提凡把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圣民的身份这块遮羞布暴露在犹太公会和他们众人面前，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与神的立约和他们圣民的身份并不是以色列人赢得的，只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以自吹自擂的。除了与神立约和圣民的身份，以色列人视为对其民族极为重要的两样东西就是圣地，神赐给以色列民族的迦南美地和耶路撒冷，还有圣殿，被以色列人认为这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代表了神与他们这个民族的同在。但是斯提凡冷冷地给指出了事实，神在各个地方出现，并与他们的列祖同在，并不局限于迦南和耶路撒冷，并且迦南圣地不是以色列人赢得的，不是以色列人征服的，是神在他们面前赶出了外邦人，为他们预备的。斯提凡并且复述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为何要为我造这等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是在以赛亚书66章1节所说的。其实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了，神并不住在人所造的建筑物当中，就如经文明确所讲的，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他怎么可能受人的束缚住在人所建的房子当中呢？即使那是所谓的圣殿。第二含义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明白，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句话是代表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因为他们的悖逆，他的荣光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代表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摒弃，圣殿只是空空如也的建筑物而已。所以斯提凡是再次将冷水泼在以色列人的脸上，你们的圣地是神所赐的，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神的荣光已经离开了圣殿，你们信仰所依赖的圣殿不过是空空如也的建筑物。所以他在犹太公会面前重温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将冰冷的现实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遮羞布、圣约、圣民、圣地、圣殿全部撕掉，然后直指以色列人的悖逆，悖逆的族类。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定当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行割礼作为他们是神拣选之民的记号。但是斯提凡告诉他们，很可惜，身体上的割礼没有使他们谨记神的吩咐，心和耳朵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心不能记下神所吩咐的律法，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不能记起，也不能听见神的诫命和劝告。既然心和耳都没有受割礼，不能记起神的诫命和听见神的劝告，身体的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他们还可以自称是守圣约的拣选之民吗？抗拒圣灵的带领，效仿祖先祭拜偶像，祖先在荒野造金牛犊，以色列人就随从迦南习俗祭拜当地的各种假神和偶像，献祭仪式 被玷污成为祭祀家族利益的获益的工具，圣殿变为圣殿利益集团敛财的场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继续违背圣灵，像自己的祖先一样逼迫摩西一般被神差派来的先知，或囚或禁或杀，甚至杀害了那先知预言当中来拯救以色列拯救万民的义者。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当斯提凡提到被杀的义者，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以赛亚先知预言当中那要所要来的要拯救以色列和万国万族的神的义人。也很自然的，因为斯提凡是耶稣门徒的身份，想到不久以前被他们钉死在十架上的耶稣基督，也就明白斯提凡其实是说他们杀害了神所差派来的以色列的拯救者拿撒勒人耶稣。既然把神所差派来的拯救者都杀害了，还能自以为是的是遵守神的律法吗？面对悖逆的族人啊，斯提凡没有丝毫的畏惧，直指他们的悖逆之举。有时候神的教训啊，就是如此的直接和严厉，让人扎心的疼。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看到他们应着景象，可能会对他们不自然的会产生这种恨铁不成钢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老师，我自己是有时候会有的。人有脸，树有皮，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中国老话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既然受了神如此多的恩典，就不能长长记性吗？竟然悖逆到如此地步，一而再，再而三，应着景象悖逆神的教导和吩咐。既然有前车之鉴，我们在座的还有我们这群基督徒，是否就比当时的以色列人更受教，脖子没那么硬呢？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是不是对神的话语和教导充满渴望，谦卑受教？其实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姊妹抱怨牧者或讲员讲到的信息太严厉了，太扎心了。其实听到讲到的信息扎心不奇怪。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抛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明辨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其实如果听到的讲到信息一直都让我们如沐春风，如痴如醉，心情舒畅，那其实才是要小心的。甜言蜜语的讲道才可能包藏祸心，扎心的讲道信息震耳发聩，来自神的话语，不正是我们灵命成长所需要的干粮吗？难道我们一直要做喝奶的婴儿吗？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扎心？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神的话语让我们震耳欲聋？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神所吩咐的，心中有愧。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各行其事，想的做的都是错的，与神的吩咐南辕北辙。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装睡，而神派来仆人想叫醒我们。因为圣灵在提醒我们，别再装睡了，赶紧醒来吧，别忘记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别再装睡，赶紧醒来。希伯来书5:14说，只有灵命成熟的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经常操练自己，自然能分辨是非。多年前牧师刚刚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之间彼此不是十分熟悉啊，而那时我正在负责真爱团契的侍奉啊。有一次听了他的讲道，感觉很不舒服，特别扎心。我就向那个 Betty 抱怨说， 今天牧师的讲道不就是在说我吗？针对我吗？我说我容易吗？他还这样说我。我说不干了，想咋地咋地。可能有弟兄姊妹已经猜出啊，白腿对我抱怨的反应了啊。无论说的是不是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当然是哑口无言，灰溜溜躲一边去了，该干嘛干嘛去了。啊，现在有自己有机会来到台上宣讲神的话语才，慢慢的明白，其实讲章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会经过神思熟虑，讲到的信息都是需要圣灵的带领，是祷告祷告再祷告，是战战兢兢的准备每一篇讲道，真的不可能也没有胆量利用讲道的机会去攻击或是伤害任何听到的弟兄姊妹或慕道友。原因很简单，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1到2节告诉我们，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虽是小小的普普通通的一个讲台，但方寸之地是宣讲神话语的地方，心存敬畏。如果有弟兄姊妹感觉牧者或是讲员的信息是针对自己或者是针对某些人，那可能真的是想多了。扎心的感觉可能是圣灵的提醒，在罗马书8章27到28节说，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好好祷告，让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黑暗之处，祈求神的原谅悔改，主耶稣必会把那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斯提凡将犹太会众和在场的犹太众人都大骂特骂了一通啊，骂归骂，众人听了只是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极其恼怒，虽然杀心已起，还没到付诸实施的地步。斯提凡接下来要讲的话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犹太众人怒不可遏，一定要杀之后快。我们现在看一下殉道者斯提凡。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见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他将这景象告诉在场的犹太众人，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虽然短短的两句话，但其中的含义对在场的犹太会众来讲是杀伤力巨大。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和大家提前说过，人子的概念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他们很自然的会想到丹以理先知预言当中那位驾着天云而来，得到所有权柄尊荣和国度，被万古万族所崇拜的那永远的掌权者。在不久前这群犹太人审判并钉死了拿撒勒人耶稣，那人对祭司和文士所说的话还在犹如在耳，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所以他们自然的会清楚的知道斯提凡说的那个人，那人就是人子，那人就坐在神的右边。经文当中其实是这里的经文是说站在神的右边而非坐在神的右边，可能是因为主耶稣站起来要迎接他的仆人斯提凡进入天国，所以是不是坐在神的右边而是站在神的右边。假如斯提凡说的都是真的，那我们杀害的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就是那掌权的人子，那么拿撒勒人耶稣说的也都是真的，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假如斯提凡说的都是对的，那我们真的就如我们的祖先一般迫害神的先知，甚至比他们更甚至，我们把神的儿子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杀害了，并且我们是把他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所以 斯提凡说的话不能是真的，说的不能是对的，不能听他所说的话，不能让他把这些话讲给别人去听。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一时激起千层浪，无疑斯提凡说的话犹如惊雷，在犹太人面前炸开。明知是死，斯提凡毫无畏惧，将自己所见的告诉犹太众人，为主耶稣做见证。不仅如此，斯提凡还效法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的牺牲。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说，耶稣尝了那醋，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斯提凡对主说，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提凡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不同的是，斯提凡求告的是主耶稣，主耶稣求告的是神。即使在临死之际，斯提凡还不忘向犹太人表明他的信仰，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宣讲一个真理，那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人子，他有神的权柄，他掌管人的灵魂，他有赦罪的大能。尽管这群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依然爱他们，跪下求神赦免他的罪，赦免他们的罪。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主的跟随者，这就是一个主的殉道者。有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说， Philip， 为什么你的这几次讲道都会提到为主殉道的人，使徒彼得和另外十个使徒，还有使徒约翰，现在又是初代教会执事当中的斯提凡，殉道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生活在文明的时代。好问题。为主殉道是初代教会基督徒的常态，对我们今天来讲好像是特别的遥远，其实不然。向下看一个，根据戈登康维尔神学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年全球基督教现状，他这个调查报告说，1970年全球在十年间有370多万基督徒为主殉道，在200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60万，2025年的十年间仍有90万基督徒为主殉道，估计在2050年会有100万基督徒为主殉道。其实死于20世纪的基督徒，基督教的殉教者比过去千年的总和都要多。文明并没有消除世人对神的背逆，也没有削弱世人对基督徒的恨恶。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的就是如此，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赖旧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我们看出文明没有消除世人对神的背逆，也没有削弱世人对我们这群基督徒的恨恶。殉道那是为主耶稣的缘故献上自己的生命，殉道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太遥远，毕竟我们生活在澳洲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即使人们对基督徒有多么的不喜欢，也不至于憎恨到残忍杀害的地步。诚然，我们生活在我们比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督徒要幸运很多，至少可以自由的在主日或者任何时间来崇拜我们的主，也很少听到在澳洲对基督徒的无端的迫害，更不用说殉道。我想其实接下来是要最想讲的，人是健忘的，在某些情况下健忘是好事啊，我没说健忘 都是坏的，健忘是挺好的，有时候可以让人从悲痛当中或苦难当中快速的恢复过来。但不管怎样健忘，相信弟兄姊妹应该对新冠疫情还记忆犹新，因为病毒一直还在，身边的朋友、家人、同事还包括自己，还时不时会被变异版的病毒所传染。截止上个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共有710万人死于新冠。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事实上的死亡人数远远的超过了报告的人数，因为许多国家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不公开或是瞒报新冠死亡的数据，所以这个数据其实只是那些自愿向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数据，并不包括那些选择不向他报告的国家，其实有很多的，大家可以想到的。疫情发生的这几年，正是我做执事的这几年亲身经历和目睹了疫情对教会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有些弟兄姊妹不想也不愿再记起那段日子其实我也不想，但是有些事我觉得是真的是值得被怀念的，弟兄姊妹的摆上是值得被主纪念的，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侍奉我们的主。记得疫情开始在澳洲蔓延的时候，疫苗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像其他国家一样，澳洲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就是无事不可以外出，公共场所不可以开放，不可以聚会，教会也不可以崇拜，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英文堂开的关闭教会前的最后一次堂议会，虽然意见不统一，气氛非常压抑，每个人都挺伤心的。在平日看来无关紧要的主日崇拜，在那时候变得好像特别的重要，是至关重要了，每个人都想拼出全力去抓住。那时才明白主日崇拜是神的恩典，是一种幸福，失去了才懂得去珍惜。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时的意见不可以用对错来评论的，因为每个人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出于这种爱神和爱人如己的心，而且从来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千年一遇的这种疫情。和牧者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可停止敬拜，天灾人祸面前我们不可停止敬拜，在弟兄姊妹最需要神的时候我们不可停止敬拜，在弟兄姊妹被关在家里最需要神话语安慰和鼓励的时候我们不可停止敬拜，在教会的火焰渐渐变弱的时候我们不可停止敬拜，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停止敬拜。实体聚会和敬拜被迫停止了，我们就转入线上敬拜。线上敬拜不是那种自动发生的，是需要弟兄姊妹参与的，是需要有人来到教会面对面的去组织去做的。当时的疫苗还没有生产出来，并被病毒传染后有人会死的。网上直播需要的是主席、讲员、赞美，还有负责直播的弟兄姊妹。记得当时跟侍奉的弟兄姊妹特别的强调是自愿原则，身体有基础疾病的弟兄姊妹要慎重考虑。除了牧师和几位带领敬拜的主席，大部分负责网上敬拜的同工都是单一里的弟兄姊妹，像是林立宪弟兄、洪明弟兄、张建弟兄，还有姚文慧姊妹、温雅姊妹、周雅姊妹，还有我几位已经离开坎培拉去到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了，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特别记得当时林宪弟兄的太太正在怀孕期间，他自己的身体，我现在用他自己的话讲，不是我讲的，用他自己的话讲，体弱多病。但这也没有阻挡他担起网上直播或转播的重任，亲力亲为，使我们的网上敬拜可以顺利进行。 我想说的是，请不要说他们傻，不要说他们因为年轻有本钱，也不要说他们悍不畏死。很少人有不怕死，没有人清楚所冒的风险，没有人不清楚所冒的风险。但即使主的门徒，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那必须要做的事，并且每个人做的都心甘乐意，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其实所说的和我们所唱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义无反顾的为主摆上。求神纪念在疫情当中与主同工的每一位牧者和坚持侍奉的弟兄姊妹，是他们守护了教会的烛光，是他们让教会的灯塔不被黑暗所笼罩。斯蒂凡死了，就如同耶稣一般，有虔诚的人来将他的身体埋葬，为他捶胸大哭。斯蒂凡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他揭露了以色列人掩耳盗铃悖逆的本相，和杀害他们拯救者耶稣基督的罪行。他见证了主耶稣就是那位人子，那位人子已经复活，并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他的死也开启了犹太人对基督徒的逼迫，以至于门徒四散奔逃，福音被传到更远的地方，带给更多的人。坏事变好事情，其实神的安排就是如此的奇妙。斯蒂凡一个初代教会的执事，大胆宣讲神的真道，耶稣的福音，并因此为主殉道，成为后世基督徒的榜样，一个勇敢的基督徒的样式。当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你我会有怎样的选择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大浪淘沙，百炼成金，用一位属灵伟人圣方济各给后世基督徒的话结束今天的讲道。清楚地注视生命的终点，不要忘记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在他的眼中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仅此而已。请记住，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一切一点也不能带走，你只能带走你所付出的东西，那就是一颗充满真诚服侍、仁爱、牺牲和勇气的心。阿们。
借着胡弟兄带给我们有关神话语的信息，我们看到斯提凡作为服侍者的斯提凡，作为护教者的斯提凡，并作为殉道者的斯提凡，也感恩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回顾了过往他自己的工作，愿神的话语在我们众信徒身上继续彰显他自己的能力。